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希伯来书第三章，大家有圣经的跟我一起翻到第三章第一到第六节。希伯来书很特别，有好几个地方特别，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不晓得是谁写给谁，所以你打开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你就发觉不像其他的书信是谁写给谁的都讲清楚，我们没有办法明白是谁写的，受信的人也是谁。另外一个特别的地方呢，希伯来书非常强调比较，第一章第一节开始把传书的这个主题讲清楚以后呢，然后第三节开始就把耶稣基督跟天使来做一个比较，然后从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二章末了是耶稣跟天使的比较，但是从第三章开始呢是耶稣跟摩西的比较。整个希伯来书都是比较的，旧约跟新约的，耶稣的跟摩西的，以色列人的安息跟我们的，很多很多的比较，这个也是希伯来书特别的地方。我们找到我们一同声来念第三章第一到第六节，我们会发觉从第二章第九节开始到末了就开始讲到家庭的关系。譬如第二章末了的时候，在第十节讲到儿子，然后第十一节讲到弟兄，十二节也讲到弟兄，十四节讲到儿女，第十六节讲到后裔，十七节又讲到弟兄。所以第二章的末了是把家人或者家庭关系，儿子儿女弟兄后裔这些要点讲出来，但是呢到第三章我们刚才念的第一到第六节就把家庭很具体的讲出来。第三章一到六节次次提到家，第二节跟第四节讲到神的全家，然后第六节讲到神的家跟他的家，四次都讲到家。所以三章一到六节呢就把家庭这个主题就很清楚的，从第二章末了的讲家人家人的关系，就具体的讲到家庭这个主题了，第三章第一到第六节。所以今天我们的讲题就是圣洁的家庭。中国人都很明白家是什么一回事，对于中国人来说我们都非常注重家庭。譬如西方你写信，你写去美国华盛顿州 Vancouver 市还是什么，然后呢就写到后来都讲到Mr. John Smith， 那这个 Smith 这个家庭这个姓啊是写地址写到最后最后的。但是我们中国人呢就不一样，我们都跟他倒过来，我们先讲我姓温，我是温家的人，不过是温家里面的一个成员，我的名字叫以诺。所以家对于中国人来说是非常重要，在我们的身份，我们这个个人在家庭的地位，我们自己的出身都非常强调家。举个例子，当我们人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就叫做大家，一起的时候就叫做大家，或是是自家。家是非常重要。为了节省时间，我就简单从中式神学纲要里面念几句话给大家听听，了解一下家是为什么重要，为什么今天我们用家这个主题这个观念来看希伯来书的这一段。数千年以来，家是中国社会架构的基础，社会组织的缩影，是中国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连贯性和稳定性的一项的主要因素。中国文化传统中，家可谓是主题。家是中国历史的联系线，是孕育华人传统文化的温床，是塑造华人性格的模子，是构成华人社交关系的联络网。家跟国是分不开的，所以我们叫做国家。然后以前呢的皇帝叫做天子， 是上天派下来的，是替天行道的，是带着天命来治理国家。他做得好，我们就叫他做父母官。家这个观念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今天我们是用家这个主题这个观念来思想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到第六节。首先请大家留意第三章第一节，同蒙天造的圣洁弟兄啊，家里面的成员就是不同的家人，这些家人搭着一个非常特别的家风，就是圣洁。那为什么需要圣洁呢？因为家主是圣洁的。大家跟我一起翻到希伯来书第12章29节，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圣经这里是用烈火来让我们明白神圣洁公义威严的哪个本性。神是烈火。我们一起也翻到第10章21节，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原来圣经用另外一个角度，另外一个比喻来描写教会里面的人。教会叫做神的家。关于这一点呢，不光是希伯来书有，还有别的地方都有提到这个教会是神家的真理。请大家听我念出来。保罗在快离世以前写信给提摩太，所以我们就看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14节，我指望快到你哪里去。这里是保罗写给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所以先章这些事还没有到你那里以前，先写这个提摩太前书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教会是神的家，那家主就是神。家主这位神是烈火，他是圣洁的，所以家人都应当是圣洁的。所以刚才我们念的第三章第一节，同蒙天造的圣洁弟兄，这个家里面的成员，既然有神是天父，我们在神的家里就是弟兄姊妹了。所以耶稣教导门徒，也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会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既然我们都称神为父，那我们就是神家里面的弟兄姊妹。但是这里希伯来书特别强调的这个家是一个圣洁的家，特别是强调的是圣洁的弟兄。神的家应当带着圣洁的家风，因为家主神是烈火，神是不可以轻慢的，轻慢神藐视神的，神会好像烈火来惩罚，来消灭，来显出他的公义，他的圣洁，来审判那些不圣洁的犯罪的人。大家记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记载，圣灵降临，教会就歇立了。建立以后呢，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非常好，大家都把田产卖出来，然后房屋共用。但是没有想到教会里面有一对夫妇，是亚拿尼亚跟他的太太撒菲拉，在第五章里面记载，别人都把田产卖了，把价钱交到使徒的手里面，然后大家有在教会里面有一起的生活，大家是同心合意的，没人看东西是自己的，都将田产房屋卖了， 把所卖的价钱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然后大家就一起生活，一起共用，是共产党所要给我们达到的那个理想的共产的情况。那个时候是共产，因为他们所有的田产都卖了，但是没有想到有一对夫妇，他们把田产卖了，一部分自己留下来，然后就骗使徒说好像已经把全部拿出来。当他们这样的做的时候，圣经说他们这样的做法是欺控圣灵，是试探主的灵。圣灵是圣洁的，当他们在这个奉献的事情上不圣洁，他们是试探圣灵，他们是诡诈欺骗，把卖了一部分留下来，就算是全部的拿出来。结果圣洁的神圣灵在那个时候就惩罚这对夫妇，前后三个小时夫妻两个人都在圣灵公义的彰显惩罚一下马上倒下去。结果教会里面的年轻人就把两对夫妇埋葬了，这个是使徒行传第五章里面记载的。教会是神的家，神是圣洁的，人不能忽略了神圣洁的哪一面。在这个幕后的时代，很多教会里面牧师讲到都不多讲神的圣洁、神的公义，不讲清楚罪是什么一回事。我们都说啊，大家都好，神是爱，我们彼此相爱，那我们就等神派主耶稣回来把我们接上去，那就好了，神祝福我们，所以我们传一些财富健康的福音。你信主吗？神就会赐福给你啊，因为神爱你。结果呢，有些在电视里面去把福音推销，那个方法就是找一些成功的商人、成功的运动员上来讲见证，我没有信主以前是怎么样怎么样，这样信主以后呢，神赐福我，你看我现在事业多成功，你看我在运动上多么有成就，我什么什么什么，就用这个方法来推销福音，讲到神是爱，神是赐福的。但是神的圣洁、神的公义，我们很多时候避免得罪了弟兄姊妹，所以就不讲那个事情，那个是不对。教会是神的家，神是圣洁的，我们的神是烈火，是不能轻忘的。所以我们要提到神的家里面，家园都应当保持这个圣洁的家风啊。我们再来看第三章第一节，讲到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大家要明白那个时候的背景，写信讲弟兄就包括姊妹在里面，就好像我请你到我家吃饭，你到我家我请你吃饭，你来了我就把一锅饭放在哪里，你说诶，那牧师你请我来吃饭，我说是啊，所以现在一锅饭在那里没有菜啊，我就请你来到我家吃饭是包括吃菜啦，有汤啦，还有水果嘛，你明白吗？以前写信都是写信给弟兄，就是把姊妹都包括在里面，所以你不要说为什么这里没有讲姊妹，都包括在里面。就好像我请你到我家吃饭，我不光是吃饭，还有汤啦、啊，还有我真的对你好的话，还有水果啦，还有甜品啦、啊，都包括在里面，你明白这个意思哈？所以家人里面是弟兄姊妹，这些弟兄姊妹不是普通的人，他们是神从天上呼召出来的人。以前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他们在埃及本来是为奴的，神就在荆棘里面向摩西显现，差派他去要跟法老王讲 然后要把百姓从做为奴的埃及之地带到迦南去。所以以前的以色列的人是神派摩西去埃及把神的子民召出来，把他们带到迦南去的。他们的蒙召是从埃及地到迦南地，他们的蒙召是地上的蒙召，我们的蒙召是从天上来呼召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可以承受天国，我们是神的子民。所以我们蒙召不是来到美国，不是要回到中国，你去什么什么国家，哪里生活，哪里移民，哪里工作，哪里侍奉，这个是地上的。我们这里讲的，我们在神的恩典，在世界人当中呼召我们出来，是让我们成为天国的公民。所以我们的蒙召是天召，是这个意思。神家里的人都是得到天父特别的恩典，在基督里面为我们成就这个救恩，让我们这些该死的罪人因着主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付上的代价来处理了我们罪的问题。这样的蒙召是同蒙天召。当然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还没有领受的天上神的恩典，我们世界里会有，你也是会有，大家你看我好，我看你好，但是有没有重生得救，从天上得到的哪种重生？耶稣跟尼哥底母说，人必须要重生，不然就不能进神的国。他以为重生是回到妈妈的肚腹里面再生出来，耶稣所讲的重生是从天上而生。耶稣从天上下来，他是天上下来的粮，我们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就是接受了从天上来的天恩。我们这次是蒙天上来恩典的人，所以是蒙天召的人。那家人里面包括谁呢？我们看第二章，我们一起来念第十节跟十一节。这里提到呢，第十一节，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义，所以他就是叫人成圣的哪一位，亲那些被召成圣的人较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这里讲到有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谁带领我们去啊？这好像一个元帅第十诫。所以神的家里面有耶稣基督，他是长子，他从天上来，他是圣洁的，没有犯罪的，连审判他的比拉多也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要放耶稣。但是犹太人用压力，群众压力，用政治的压力，要勉强比拉多，结果比拉多还是把耶稣定了，因为耶稣本来就没有犯罪，比拉多也查不他有什么罪。神使那无罪的来为我们成为罪，让我们因着他承担我们的罪，我们就可以承受神的义。这个是神奇妙救恩的方法。所以圣经用另外一个方法来描写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大家跟我一起看第十章第二十九节，第十章二十九节。那这里用一个不同的方式来描写我们领受的救恩，这个圣经叫做约，耶稣用他的血来成就这个约。大家晓得圣经里面有分开两部分，一个叫做旧约，一个叫新约。旧约是神给以色列人在旷野所给他们，后来也圣殿里面去做，就是犯罪的要到圣殿，透过祭司帮助他们杀了这个祭物的血，然后献祭，然后得到神的赦免。 那个是旧约，我们现在是在新约里面。圣经在希伯来书里面很详细的讲到，耶稣是更好的大祭司，耶稣是更好的祭物等等，这个是第七章到第九章都很详细讲。这里是讲到我们领受的救恩，用另外一个表达的方式叫做成圣的约，这个约是靠主耶稣的血为我们成就的。这个约是新约，我们犯罪不需要再跑到耶路撒冷，而且圣殿现在都没有了，现在的库藏只是以前圣殿的留下的地基，因为圣殿被拆被毁，一个石头都不留在另外一个石头上，现在所看的库藏只是地基。以色列人回到哪里去哭，去回想过去圣殿是多伟大多光荣，有神的同在，那个是旧约，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我们不需要到圣殿去，因为耶稣在十字架死的时候他说成了，圣殿的幔子从上头到下面裂为两半，所以我们可以靠着耶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留的宝石，可以到至圣所，到神的面前。以前我跟大家提过，旧约的大祭司每年一次到至圣所，他是至圣所的时候，因为是至圣所，不光是圣所是至圣的，所以别人不能进去，大祭司祭司也不能，只有大祭司去，大祭司也不是常常去，一年只有一次去的时候带着礼物带着祭物来献。但是假若大祭司不能讨神的喜悦，神会在至圣所里面惩罚他，要他的命。所以以前的大祭司要跑到至圣所呢，他的两个脚都绑着，一个脚是绑着一个铃子，所以他走路的时候呢他就听到了，但是没有声音呢，就是说这个大祭司可能已经倒闭了。另外一个腿呢就有一个绳子绑着的，因为至圣所嘛不能跑进去啊，所以大祭司假如是公义的神惩罚他怎么办呢，就用那个另外一个那个绳呢把他拉出来，很重要的一回事。所以有个灵子让他，我们晓得这个大祭司现在正所里面还是走路还是做什么还是什么都不动死掉，那个是旧约的条例。现在呢我们不需要，因为靠着主耶稣的宝血可以到神的面前得到神的赦免。但是有些人明知故犯，把主耶稣的血当作平常，结果呢这里就说我们这样做就是把耶稣那个使人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我是基督教家庭长大的，我中文名字英文名字都叫以诺，因为爸爸妈是鼓励我要与神同行。我们可以成为神家里的人，包括家里面的七个弟兄姊妹都是美国宣教士到中国大陆，在广西柳州向我爸爸传福音，我爸爸信了主，然后我就出生，他就给我改一个名字以诺，鼓励我要与神同行。但是有一阵子呢，我在中基督教家庭长大，我就很羡慕那些人来开布道会讲见证，他们会说啊，我以前是黑社会什么什么什么，后来我信主了，神改变我，我坐在那里听见他先讲见证，我羡慕得不得了。我是基督教家庭长大，从小到礼拜堂，我要讲见证也没有什么很动听的见证可以讲。所以有一阵子呢，我看圣经看到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就想啊，真有个好办法。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是怎么讲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就说那好了， 这个是神已经签了您的支票，只要我犯罪，我就凭着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到神的面前，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他是信实的嘛，他是公义的，他要赦免我的罪，洗净我一切的不义。所以我就曾经想啊，啊神啊，我拿三个月的假期，我就不做基督徒，我就去世界上享受一下。三个月过以后呢，我就拿着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你是信实吗？是公义的吗？你答应了我们若认你我们的罪，你就会赦免。我就曾经这样想，这个好办法，一方面我可以享受一下世界是什么那个最终之乐，一方面呢以后可以回来讲见证。但是后来我看圣经，哇，犯罪的事情啊不是这么简单，因为公义的神真的可以按照耶稣的缘故来赦免我的罪，但是犯罪的后果我们要承担的。我们两个儿子他们小的时候呢，有一次温师母呢去弄 cookies， 温师母很晓得我很喜欢吃甜的东西，所以他就学会弄这个蛋糕啊饼干啊什么甜的东西，也学弄什么 ice cream 啊。那我们一家三个男的嘛都很喜欢甜的，有一次呢他就弄了很多 cookie， 我们 cookie 在厨房里面有个罐，有个 cookie jar， 弄好就放进里面，但是 cookie 刚弄好呢还烫的，就不能放进去，所以要等它凉一点才可以放进去。所以他 cookie 弄好了，然后就有两个小碟子，就把刚弄好的 cookie 每一个小碟子放几个，就给小孩说，那这个是你的，这个是你的，哥哥弟弟都有。其他呢等它不太热的时候呢，我回来放到这个 cookie 家里，然后我们就到隔壁朋友那里去跟别人谈话。但是谈呢比较久一点，谈话回来的时候呢两个小孩不见，通常我们回来了他们是开门，哎，爸爸回来了，啊，不见了。我说有一次奇怪，后来发觉他们躲起来，我说什么一回事，原来这个刚弄好的 cookie 很好吃啊，吃完自己那一盘呢，他们看真的很多嘛，所以又吃又吃又吃，吃了很多。但是呢晓得爸爸回来的时候糟糕，因为看得出来的嘛，这个盘子有多少个，那个有个印在里面的嘛，所以他们就躲起来。我们回来的时候就不找他们，好像创世纪第三章哈，耶和华到园中的时候，亚当你在哪里？他说我听到人声音我就躲起来，我两个小孩也是躲起来。我就去问他们是什么一回事，这哥哥就说弟弟，弟弟说哥哥，那他说还好吃啊，多吃一点。后来他们知道这个事情不能逃的，一定要认错，所以就像我们说，哎，爸爸妈妈太好吃了，所以我们多吃了，你们回来我们就不敢见你，所以请爸爸宽恕我们，因为以前我很严的，以前可以打孩子的，所以他怕，他说爸爸对不起，我们多吃了不该了。我说好，你既然愿意认错我就宽恕你。但是他们这个肚子很痛啊，为什么呢？因为吃的很多，然后喝的水喝进去呢，那个 cookie 的，所以虽然是我向我道歉认错，我是宽恕了他，但是肚子痛还是肚子痛，要能那个消化以后呢还才不痛，你明白吗？我后来就想清楚了，圣经讲到很多人犯罪啊，罪的恶果他要承担。讲单一个大卫王，他自己有很多非病，但是他太阳平息的时候看见拔示巴，然后呢他就要把人的太太拿过来，然后这刀杀人把丈夫拿了，然后结果呢刑罚才多了，小孩还没有出生已经死掉了。然后呢同父异母的哥哥忽略了妹妹，还有呢这个国家一分着两个了，很多很多严重的，地位越高犯罪以后带来的恶果就越严重。到大卫王到快死的时候，他又做了一个事情很错，他要数点百姓，有一个不太敬虔的元帅约押 已经反对这个事情，但是王帝还是这样做，结果这个事情神非常不喜欢，就要惩罚他，就说我现在有三个事情你可以挑，三个都是神惩罚的很严重的问题。所以我看圣经就发觉，哇，当然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是对的，我们认罪神是赦免，但是罪的恶果我们还要承担，所以要小心。我辅导过好几个家庭，特别是丈夫在里面男女的关系很乱，后来呢被人家发觉，然后呢就找我来问牧师这个事情怎么办，太太要闹离婚什么什么，我就会跟他们讲，特别是丈夫的，你要小心啊，你不要以为你太太宽恕你你就好了，赶快去检验身体啊，你不舍得到外面拿了什么东西回来啊，而且这个后果可能很严重的，也影响你一辈子的什么什么什么。我们要明白罪是很可怕的，罪的恶果我们要承受的，当然主耶稣可以用他的宝血赦免我们，但是我们不能把他的罪当作平常，因为神是烈火，神是圣洁的，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所以你要小心。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九节就有个很大的警告，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又受的刑罚该怎么样加重呢？弟兄姊妹，我们蒙天造的，我们都是应当是圣洁的弟兄姊妹，我们对罪应当有一个非常敏感的一个态度，不能这边要做神的儿女，在神家里的人，另外一边又去犯罪，以为圣洁的神看不到，以为我们可以把耶稣的血当作平常，这个事情不可以，很重要的。第一章第六节讲到耶稣是长子，一章第六节引用旧约圣经说，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耶稣是神家里面的长子，这个长子是圣洁的，所以第二章第十一节说他是哪一位使人成圣的长子。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是领受主耶稣为我们成就的新约，在实际上流血让我们得以成圣。所以这里讲到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义，是哪一个义？就是同一个家，都是应当有圣洁的生命，也应该有圣洁的生活，因为我们是同蒙天造的圣洁弟兄。大家看第十二章第九到第十节，第十二章九到十节那里提到有两种的父亲，一种是地上的生生的父亲，另外一个是万灵的父。原来这里把人间的生命跟属灵的生命做一个对比，人间的生命我们是父母所生下来的，这个是生生的父，但是我们属灵的生命是从神而来，他是万灵的父，所以这个家里面这个家长就是万灵的父，也是圣洁的神，这个家是一个圣洁的家庭。我们既然是家里的人，就应当有圣洁的生活，让圣洁的生命表现出来。但是这点呢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去年我在加州有一次跟一个从长到中国大陆培训的一个同工一起吃饭，一起交通交换在中国大陆做培训的一些经验。这个同工就给我提一个事情，是令我那个晚上没有好好睡的，想那个事情。他说他大 当时刚从中国大陆来回来，做一个培训课程，是在童工里面挑着25个人来给他培训的。我都忘记他讲培训的是什么课题，但是在培训的第一天讲了半天以后呢，圣灵突然间感动他，就是讲课的时候突然之间就停下来，就请大家教牧同工25个接受培训的人一起低头祷告，他就带领他们祷告，按照圣灵的感动，突然间讲课也不讲，就带他们祷告，祷告还没有结束，他就说请大家同工眼睛还是闭起来。我现在有个问题要请问大家，最近有谁在电脑里面去上网去看那个黄色的那些网页的，请你举手。25个同工25个都举起手来，他吓坏了，所以结果就带领他们结束祷告，然后课程就放下不讲，然后讲到罪的问题、淫乱的问题、神的儿女需要圣洁的问题、要服侍主的人需要圣洁的问题，给他们讲这个真理，然后带他们做认罪的祷告，然后把属灵征战的真理告诉他们，一个犯淫乱的人是什么一回事，邪灵会怎么样控制一个人，帮助他们脱离淫乱罪的辖制，然后才回去讲他的课。哇，我听他这样讲，我都觉得这个事情太严重了。25个同工，25个都做了一个事情的，男女都做的，那个真可怕。原来我们要记得神是烈火，神是圣洁的，非圣洁没人能见主。我们既然是称神为父，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就应当在神圣洁的圣性情上有份，我们应当生活上把圣洁的那种生命在生活上具体的来实行出来。12章14节讲到非圣洁没人能见主，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就是因为耶稣为我们流血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因着他承担我们的罪，能成为圣洁公义。这个是神家里的人蒙恩成为家里成员唯一的办法。但是既然是家里的人，我们就应当有圣洁的家风表现出来。在希伯来书13章第7节，这里床不可污秽，不是说你 每天要换床单，这个不是卫生的问题。这里用这个床来跟上面的婚姻更具体的让我们明白，既然我们蒙恩得救成为神的儿女，神是圣洁的，我们得着主耶稣的宝血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有个重新的开始，就应当有圣洁的生活。但是很可惜，在我们现在末后的时代，很严重的问题就是罪跑到教会里面，罪跑到基督徒的心里面，而且我们不觉得那个是罪，那就更可怕，不认为是什么罪，大家都做嘛，这个只是风气，这个是人在江湖什么身不由己，我们就把责任推到社会里面，我们就自己不管不理。圣经说怎么样维持这个家风呢，在12章5到11节，这6节圣经里面总共提了10次管教，12章5到11节，管教管教管教，所以管教是哪一段经文的主要的要点。这里讲管教是讲到世上的爸爸妈妈管教儿女，跟天上的天父管教神的儿女来做一个比较。有些基督徒受苦不是为了信主，好像在回教国家或者是某一些反对神的国家，我在印尼，在印尼里面做基督徒啊不容易啊，印尼是全世界 最大的回教国家，每天五次不停的麦克风那里大声的来叫人家起来祷告，早上四点半左右这个声音就来的。但是感谢主，在印尼当中很多很多华人蒙恩。到一个情况，现在在印尼你跟人家联系，人家一看诶你是中国人，他马上就把你已经算作基督徒了。原来福音的工作在印尼华侨里面发展很快，快到一个地步，别人是把中国人跟基督徒混在一起。我离开印尼以前的那个早上，被邀请去唐崇荣牧师的这个神学院，因为他有个助理是我以前的学生，二十多年前的学生，邀请我，他们是叫这个叫做什么学校 faculty retreat， 叫我去跟他们分享。我还没有进到那个学校，我就很意外，为什么我从来没有见过在一个回教国家可以有一个基督教的教会买了以前旧的飞机场的地，在那里盖一个很大很大的建筑物，里面将来会有一个基督教的大学，现在已经有个基督教的教会，里面有基督教的神学院。他请我去分享的时候，那里有二十多个 faculty member， 我跟他们分享，然后人家就带我去观光，他们在哪里加工，他们要赶九月的时候，他们要把这个新的建筑物来一个开卧礼 opening ceremony。 你晓得是请谁来？印尼的总统。哇，我真的没有话说，神恩待在回教的国家有这样的情况。那个建筑物有一个很大的十字架，上面也用英文写荣耀神，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很远的地方你可以看到那个字。感谢主，但是在印尼做基督徒不容易，要遇到很多的迫害。不过很多基督徒不是为了主的缘故受苦，乃是为了自己犯罪的缘故受苦。为什么？你犯罪吗？神爱你，神就管教你。这里你不信，你回去看12章5到11节14讲到神的管教。所以弟兄姊妹，假若你要在困难在痛苦里面，可能神在管教你，你就在神面前说，主啊，你现在要试炼我，陶造我，管教我，是要我学什么？你乖乖学好了，那个苦难就过去，因为那个是管教。然后不光是神管教我们，让我们维持这个圣洁的家风。最后我讲一点，大家听，跟我一起念第四节，12章第四节就结束了。与罪恶要相争啊，争到一个什么地步啊，又流血的。但是我们现代的基督徒啊，把罪恶当作平常，犯了以后也是莫名其妙犯了，不知不觉。更糟糕呢，还要找个借口，现在大家都是这样做了，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这里说我们要看清楚罪恶是什么一回事。摩西的时代，幕后这个时代，罪恶淫乱不接这些东西，好像洪水泛滥的冲过来，我们要抵挡罪恶，甚至要到流血的地步，这样我们才可以维持在一个黑暗的时代做神的灯台，在这里为主发光。所以一方面神会管教，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看清楚罪恶，抵抗罪恶，与罪恶相争，甚至到流血的地步也在所不计。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保持圣洁神，神家里面圣洁的家风，然后我们可以得着家业。我不够时间就不讲了，大家看第9章15节10章34节，讲到我们神家里的人会承受的是永远的产业， 是更美长传的家业。但是十二章第二十八节也讲到，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要关注神家里的事情，就是家庭里面家人该做的事情，该尽的责任，家务。家务是什么呢？就是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敬畏就是晓得我们所做的要向神交账，人看不到，神知道。约西在旧约里面就是这样的人，他的祖母看见他很好看，喜欢他，要引诱他，后来给压力要他犯罪，犯淫乱的罪。约西就连衣服也脱了不要，宁愿让这个证据落在祖母的手里面，他就逃了。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的罪神呢？这个是一个勤虔敬畏的心，在主人家里面当管家的，这个也是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做管家应该有的，是用虔诚敬畏的心来服侍主。当主日学的，带诗班的，小组的，我们带着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是烈火，神是圣洁的，非圣洁没人能见主。我们剃头祷告，主啊，你是圣洁的，你把新的生命给我们，你赦免我们过去的罪，让我们有个新的开始。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同工们都用勤虔敬畏的心来侍奉你，在家里面侍奉，在教会里面侍奉，在我们的工作上侍奉，来好好的讨你的喜悦。主啊，让我们有敬虔的生活，跟世人分别出来，让他们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给我们天上的父。主啊，在这个末后的日子，很多压力，很多试探，求你就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在你的面前，因为你是圣洁的，我们愿意在你的管教以下成为圣洁，与你的圣情有份。我们愿意跟罪恶对抗，抵挡罪恶，甚至到流血的地步。主啊，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在幕后的日子，不让我们同流合污的，还要找借口的来犯罪，乃是明白知道我们在黑暗的时代更需要做圣洁的子民，来荣耀你的名。求你听我们的祷告，从明天开始，在我们再来的一个礼拜里面，在我们工作的地方保持圣洁，与罪恶对抗，甚至到流血的地步，也是甘心乐意，因为我们愿意讨我们主的喜悦。你是圣洁的主，但愿有一天我们都能带着一个无愧的良心到你面前接受你的审判，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在黑暗的时代忠心为你发光。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奉耶稣名求，阿们。